我们在本系列当中探索的每一个主题都是与奋星这个元素有所关联。重申一下，奇妙真相没有权利说能为大家制定一个奋星计划。奋星是上帝的作为，但纵观历史，奋星的催化剂乃是来自上帝子民恒切的敬虔祷告，谦卑虚己，寻求他的面，查考圣言等等。今天晚上我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中心主题是他们找到了律法书。正式开始阅读开篇经文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天上的父，当我们打开圣书，以圣言来引导生命时，愿你被高举。主啊，我是你的器皿，祈求您赦免我的罪。愿大家都只听到你的声音，愿圣灵的光润将我们的心雕刻为新的心。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今天要学习我最喜欢的圣经故事之一，发生在约西亚王的时代。他是归主最彻底的希伯来王，确切的说是犹大王。他幼时到八岁，一直生活在最败德辱行也最悖逆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他是马拿西王的嫡亲的孙子，而马拿西在犹大历代最恶毒之君王排行榜上至少能名列前三，高居榜首的暴君应该是亚哈。但马拿西恶毒到他甚至把亲生孩子烧死献给邪神为祭。约西亚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属灵环境破败凋零的国度，但他的心渴慕上帝。还是先读一下经文。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主题经文是记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4章和利王记下的第22章，这是两段平行章节，不过有时二者强调的要点或侧重点略有不同。请大家打开历代志下第34章，经上记载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年幼为王，重担在肩。到他做王第八年，这是第三节，经上说他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上帝，他没有跟着去寻求马拿西或其他昏君信奉的邪神，而是回归上帝，指领了大卫后裔的身份。大卫素来以敬虔闻名，少年约西亚视其为英雄。此时律法书失踪已久，而百姓若是想要了解上帝，大都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约西亚王渴慕上帝，不愿从众，只追求圣洁。圣经的应许是，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他16岁的时候就定义寻求上帝，到了12年，大概有20岁了，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一切丘坛木偶和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拆毁异教巴利的坛。他之前太年轻，只能折服，现在终于掌握了足够的权柄，也终于有自信对抗众多的异教领袖，便大胆地采取宗教的改革措施，铲除异教崇拜的偶像。约西亚继续寻求上帝，在他登基后的第18年，第八节，8+18是26岁，他敬地敬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和约亚，差三人执行任务，让被长期忽视的圣殿重新回归公众视野。这所罗门圣殿是史上最辉煌的建筑，如今损毁残破，约西亚筹款修复圣殿。第14节是必须关注的焦点，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律法书是什么书？看看申命记31章，这书很可能是律法的概要，申命记。按经上记载，摩西在最后一次布道时曾经吩咐31章24节，经上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到了马拿西王和其他暴君掌权期间，许是某位忠心的祭司为了保护上帝的话藏起这书，多年后一群住在死海附近的艾塞尼派极虔诚的信徒，他们担心罗马人销毁圣经，便抄写并带走大量经卷，藏之于洞穴之中。这死海古卷在2000年后震惊世界，圣殿中意外找到这卷律法书。在当时这种情况就好比今天的你和我在突然之间意外发现了美国宪法或独立宣言的原始稿件，祭司在圣殿里找到的很可能就是放在约柜旁的摩西手写的律法书。可能马拿西杀死以赛亚后还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肆焚毁封禁圣经，而今律法书重见天日，令人心潮澎湃。这可是耶和华的书，是在耶和华的圣殿找到的。祭司激动宣告，我在圣殿里得了律法书，这一句话就能讲一场正道。只要想一想，在圣殿里找到了上帝的圣书，不值得雀跃吗？如今在某些被称为教堂的地方只是个建筑，物资丰富，读不见圣经，很多教会竟只提供新约圣经，真令人费解。有时牧师辛辛苦苦站在教堂布道一个多小时，手中的圣经从未打开过，这现象很普遍。或者在某个国家很多人自称为基督徒，这些所谓天国公民却是圣经文盲。现今有多少基督徒以为使徒书信只是使徒的寻常家书，以为女娲嫁给了挪亚？有多少信徒对圣经一无所知？今天上帝的选民本应是书中人，却莫名把圣书弄丢了。上帝是否在借这个故事向今日你我传达某种信息？咱有圣殿，有教堂，有各种宗教的复杂的仪式，但我们也同样莫名的弄丢了作为教会根基的圣书。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坚实基础，我们对耶稣的一切认知，对救赎，对天堂和地狱的认识，都源自这本书。忽视这本书必然会导致基督教信仰分崩离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教会这一集体，也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圣经不应只在教堂每周见一面，而是我们每天必读的书目。至于基督徒，耶稣说圣经是生命的粮，稍后我们再详细分析这一点。他们找到了律法书之后，便来向约西亚王汇报圣殿修缮的进展。书记沙番与少年君王交谈的过程当中，经上说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一卷书，明明是内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所以他读了整卷律法书。接下来看第19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因为听到生命记，特别是28章，既有福气也有咒诅。经上说，你若不听书中话，违背诫命，你若转身去拜别神偶像，必会被仇敌掳掠。摩西当时预言的每一样咒诅都必追随你，那些预言无不应验。其中最后一项咒诅就是你必卖身与仇敌。当时北以色列已经被分散在外邦前车之鉴，而南犹大即将重蹈覆辙。约西亚王听见这话，忧愁的回想，就因为没听主的话，我们如今才遭遇这番惨淡的现状，大范围的灵命死亡。约西亚王决志并发起了一场最伟大的奋兴运动，当他专心寻求上帝，一切都开始好转。他们找到了上帝的书，不仅找到了这本书，请注意，还朗读了这本书。读经是本课的串珠，快速过一遍这七点。本系列的每一课都会用一个字母或单词作为小标题。首先，读经是必选项。第二是读经引人悔改，读经促进与上帝的沟通。读经有时必须集体诵读， 读经促进宗教改革，读经修复与上帝的关系，读经开启奋兴之门。以这七个小标题是主题经文的主线，先有个印象。据说一篇好的讲道要先预告讲什么，再讲出来，再总结。我照着这个目标努力。约西亚听到这里就自己谦卑悔改认罪，甚至撕裂衣服，然后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所以首先必须清楚，读经是必选项，也是其他变革的前提。当然听别人读经也是读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你们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要宣读，我们读经时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可能有人因听到、看到好奇而参与。如果还没尝试过，请注册奇妙真相的在线圣经学院，是电脑版，全部免费。这里的课程都非常重要，请大家登录网址3w.奇妙真相.net， 它会改变生命。学习圣经还可以参加研经小组，选一个主题或教义一起查考，就像布道会一般，每晚一课，大约3到4个星期一轮，通常围绕圣经的基本要道来研究。我们见证过很多生命变革，婚姻重归和睦，抑郁症缓解，甚至痊愈，只是借简单的查经带来无数奇妙的神迹。马太福音12章5节，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教导宗教领袖，他再三重复，你没有念过吗？没有念过吗？反复责问，没有念过吗？或经上说，经上说，这样重复有何意义？他在不断地提醒他的百姓要回归圣经优先的次序。马太福音19章，他回应法利赛人，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不仅提醒要读经，还直接追溯到创世之初，他引用摩西5经创世纪。有人精辟总结，一本有缺口的圣经通常会是属于没有缺口的灵魂。见过这样的人吗？我认识几位。我经常出差，途中圣经有时会意外磨损，有时只能换本新的，但我见过上了年纪的圣徒，他们的圣经每一页都记得满满当当，边角都被磨出缺口。一位老友翻启示录翻的这卷书，右下角纸张已经集体消失，只剩缺口。哼，这本有破损缺口的圣经属于没有缺口的灵魂。请问你热爱读经吗？其实并不难，牢记约西亚读经改变了王国的命运。接下来读经重要性的第二点是读经引人悔改。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后来女先知让人给约西亚王送来回信，他说，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回复他说，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千万别硬着心肠，要谦卑虚己，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上帝说，你有生之年我延期审判，我会赐给你安宁，让你掌管的国长治久安，因为你良善、真诚悔改、认罪自卑。单单讨论谦卑的力量，我就能跑题去另讲一课了。就连他爷爷罪大恶极的马拿西王侍奉撒旦近50年，但当他在主前悔改自卑后，上帝也赦免了他，还帮他恢复了手中的权力。恶王之首亚哈，他为抢占他人的葡萄园残杀无辜，听到上帝的审判后，他撕衣服披麻布，自卑至极，缓缓而行。上帝通知先知以利亚，你看，既然亚哈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与他和他的家与国。他自卑于上帝，得到上帝怜悯。当尼布甲尼撒梦中见一棵树，将被圣者砍伐。但以理说，你就是那树。接着又发出劝勉，你要自卑，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都必须向上帝自卑，寻求他的面，祷告并转离恶行。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土。此刻是奋兴良机，开课这么久才讲到这儿，但愿还为时不晚，因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给亲友发条短信，请收看奇妙真相新心奋兴会，鼓励他马上参与。当我们积极行动，逐电追风一般传递信息，圣灵必能驱散撒旦传播的忧郁阴霾。所以读经能够引人悔改，还有另外一个功效。历代志下中有记载，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历代志下34章21节。阅读圣经可以促进与上帝的沟通，驱动你更多的去祷告。越读经就越会发现应该随时随地祷告。关于祷告的基础知识和最佳范本都在这儿，因此读经和祷告常常如影随形。本次新心系列的重点就是介绍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很简单的三件事：祷告、阅读圣经、分享信仰。如果信仰状况退步，我几乎可以肯定必然是忽视了祷告，或忽视了读圣经，也可能没有参与任何圣工，没有利用上帝的恩赐去对外分享福音真理。古时犹太人若想求告至圣所中的上帝，进了圣殿院子后，到达至圣所之前，必须首先到达圣所。圣所里有三样神圣的器具：放饼的桌子、焚香的香坛，还有一盏灯台，分别代表三项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也是基督徒奋兴的关键。陈设饼是上帝的话，香坛代表众圣徒的祷告，启示录有解释，灯台只传福音，耶稣说你们的光要为天父做见证。这是基督教的三项基本实训，任何人想奋兴都必须遵循，制定实践计划，然后先祷告，主啊，我每天都要按照计划阅读圣经。有人说，牧师，我看不懂。不懂也要读，有时食物不合胃口，没味道，却能保你维持性命。人能活着是因为食物里面蕴含的营养成分，而不是它的味道。或者新生儿或胎儿第一次听见父母的声音，肯定好奇的想这是什么噪音，但听着听着各种信息开始组合，孩子以特有的思维模式开始理解一个个单词，再渐渐学会输出表达出来。其实挺难为小家伙，能通过父母的婴儿语学会说话，在听的过程中从懵懂到掌握语言。汉语对我这个老外实在是太难了啊！奇怪的偏旁部首，声调变来变去，我永远学不会拼音。可我在中国看到2岁小孩流利的说中文，心想天哪，我竟然连个小孩子都比不上，人家说的多好，因为他们从出生就开始听，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到日臻成熟。我是在纽约长大的，我们的语言和雅各王版英语差别很大。当年我第一次读经读的是雅各王版，当时很崩溃，差一点想放弃，但很快通过上下文越来越流畅。很感恩我读的是雅各王版，它是最伟大的文献之一，语言知识丰富，我学到很多词汇。当约西亚听读圣经又祷告，又差派众人去见上帝的女先知户勒大，收到女先知的回复之后，他们商议律法书太重要，绝不能私藏，必须分享，必须召聚全民当众诵读，不能只是在家读，家庭敬拜也重要，且每个人都应该另有个人的灵修，若非独居 家中有小孩子，家庭崇拜的时间不宜过长。随着孩子的成长，思维拓展，灵修渐渐纵深，但除了要有读经的时间，而且还必须有公开诵读，在教会集体读经，也有利于教会的成长。历代志下34章，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立位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无关身份。所有的百姓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约西亚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全体会众听。别抱怨我讲到拖堂，人家可读了一整卷书。
那得读多久？
应该有30几章，没准读了大半天。那天约西亚向百姓宣读了神圣的律法书，这就是集体读经。尼希米记8章8节也是照据所有以色列的民众，经上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是圣灵在每位听众心里动工。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时任君主都向百姓读经，都敦促百姓要遵循圣经采取行动。百姓明白了这是上帝的话，王说，我要与主立约，我和我家都侍奉耶和华，我的百姓也要如此。百姓听后立刻表决心，谨遵王命。全民性宗教改革尚未展开以前，先有全民决志要重归上帝的阵营，之后才有了切实彻底的系列变革行动。很多人弄反了顺序，始终在原地踏步。他说，我恐怕很难成为基督徒，那些大小毛病我改不了。那是撒旦为打击你设下的骗局，要先下决心，勇敢的祷告，主啊，我要侍奉你。当你由心说出主啊，我甘愿侍奉你的那刻，就是向主降服自卑，他会悦纳你的自由选择，并赐你能力，使你能够去遵行他的命令去行动。百姓表明立场之后，全民性宗教改革爆发。列王记下23章24、25节经上说，约西亚除掉犹大和耶路撒冷地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和家中的神像、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好照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中所捡的书上所写的律法书的话行。找到律法书之后，全民认罪，迫切祷告，彼此代求，与上帝沟通。起点是因为约西亚公开宣读圣经，引发全民灵命改革。我没夸张，不过是点到为止，像马可波罗说的，只讲了点皮毛。列王记下22章记录了约西亚的种种革新，没时间通读，请课下补。列王记下23章大篇幅记述约西亚王的改革。我看看从哪儿读啊？第4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那是造金牛犊的地方，要在那儿烧毁偶像。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约西亚祖辈的祭司，主持烧香拜假神，现在王都废去。上帝说，不可造偶像，也不可拜他。王说，我们必遵从。随后派人走遍犹大和耶路撒冷四围，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那是占星术。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外邦神像何时竟入了耶和华的圣殿，将他们都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免得有人后悔想去捡回来，要杜绝后患。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变态性行为，就是妇女为亚舍拉木制的偶像支帐子的屋子。这个话题原本不太适合在这种公众 环境讨论。从犹大的诚意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偶像崇拜的人集场所竟然遍布全国，还有一长串。哈，他们膜拜亚斯他路、基摩、米勒宫等等可憎的假神，有些假神甚至可以追溯到所罗门时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君王比约西亚发起的变革更彻底，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才会有如此决心和行动，读经引发变革，所以才要半份心会，查考圣经，寻求新心。你亲近上帝，他就必亲近你们，学习他的圣言，就是在走向他，在亲近他，悔改离弃罪，就是在亲近他。我这里有个亲近上帝的小妙招，如果你阅读的书籍杂志有亵渎的内容，把垃圾桶当作吉伦西谷扔掉他们。要是明知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上帝不喜悦，马上关机。要是明知正在忙碌的事不荣耀上帝，就立刻停止。要是张口准备要讲的话中有些内容，你明知道这话不能让另一个基督徒听到，那就闭口不言。我还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要是你纠结于酗酒、抽烟、吸毒、成瘾等等归类为世俗陋习的不良行为，马上决志求告主啊，我认罪，我犯了罪，请你帮我，赐我恩典，从今以后我只跟从你。一旦你先做出这决定，上帝就会赐给你力量，帮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有人说，道格牧师，我真改不了，要是你认识原来的我就不会这么说了。我这个崭新的道格仍任重道远，如果连我这样的人上帝都能改变，还有谁他不能改变呢？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将实心变为肉心。约西亚读经后不仅祷告，不仅真诚的悔改，他还果断行动，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变革。读经不仅促进改革，还能修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在读经时，约西亚说，稍等，我刚刚读的这句经文在解释逾越节，咱们没有依训守好那个日子。这段记在列王记下23章21节。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先知以赛亚提醒末时代灵命奋兴的标志之一是，上帝的子民会被称为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以及补破口的使者。当今的基督教世界，很多人在效仿巴比伦，甚至攻击我们信仰的根基，比如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多少人在拜偶像。第四诫，当纪念第七日安息日，守为圣日，多少人不知道星期六才是真正的安息日。在耶稣再临之前会有一场大摇筛，圣徒要摆脱偶像崇拜，摆脱通奸行为，也不会再干犯安息日，他们将调转脚步归向主，全心全意高举圣经中的真理。当你开始读经时，人生已经转向。穆迪曾说，要么圣经拽你远离罪，要么罪拖你远离圣经。有人不读经是因为一读就有罪疚感，所以宁可不读。有个中国朋友买显微镜网购，这是一台高倍显微镜，他之前还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清晰的微观世界，迫不及待地去打开镜头，想用显微镜试试观赏一下微小的物体放大之后的壮观画面。他从厨房拿了1粒米放在物镜下方的载物台，放大几十倍后从目镜观察，赫然看到米粒上有虫子。米饭是他最爱的主食，他立刻把显微镜打包退寄回厂家。 我总不能不吃米饭，那只能扔显微镜了。
可显微镜并不是问题所在，
哼，镜头只是揭示了问题所在。有人不敢读圣经，因为怕被定罪。
你应该把米煮熟，
好吧？读经能修复人与上帝的关系。接着来看第七点，阅读圣经能开启奋兴之门。列王记下23章，当约西亚向公众诵读圣经之后，百姓受感动，纷纷悔改归主，并得享平安。经上记着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以后也没有。有人这样总结，从没有君王，包括大卫，像约西亚改革的那般彻底。所罗门不行，谁都不行，唯一有同样高标准的是主耶稣。耶稣和约西亚一样，也曾走进上帝的家中驱逐污秽。经上说，耶稣走进圣殿，拿绳子做鞭子，把玷污圣殿的一切都赶出大殿之外，并怒斥，你们竟使我父的祷告的圣殿成为贼窝了。耶稣同样要这样洁净我们，你和我，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我们悔改时，阅读圣经时，真诚认自己的罪时，借祷告向耶稣发出邀请，他受邀住进我们的心里，然后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圣灵感动之下，我们求主帮自己除去生命中一切不洁之物，就像换季的大扫除，把心中杂物与污秽清理干净，一颗新的心怦然跳动。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有挑战，可是道格牧师一祷告我就自惭形秽，灵命奋兴时，你会欣然迎着上帝的光勇敢前进。每多走一步，光就会更明亮一分，衣服上的污点也会更扎眼，洗净它，离光愈近，甚至能看清衣料的绒毛，再继续靠近。强光暴露出污点，用不着气馁，那证明你方向正确。不要逃避光源，逆入黑暗，与恶者共灭亡。耶稣说，当趁着有光，得抓紧时间赶路，黑夜将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要趁着白日而行。还剩下10来分钟，总结一下光的源头，圣经的几个特征。有人感叹，圣经是人类离开地球前的基本指南，这句话英文缩写 BIBLE， 5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乔治米勒说，属灵生命的活力与圣经在基督徒思想和生活中的地位正相关，至理名言。无论你经历高潮还是低谷，作为基督徒收获多与少取决于对圣经的真实程度。圣经已认证，圣经是脚前的灯，仔细对照会发现，所有的圣经特征也是主耶稣的特征。圣经像一盏灯，耶稣像一束光。诗篇第119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喜欢阅读历史类和探险类的文献，读过许多探险家的个人传记。我记得其中一本，书名忘了，主人公库克船长，他的传奇神乎其神，还没有卫星定位，他却环游世界好几次，航行至太平洋。他总能在那片浩渺无边的湛蓝海域的偏僻处找到一些无名小岛，因为他会根据恒星，根据日月星辰的方位，推断出自己当前的确切位置。他以天体之光为导航，若是阴天下雨，他便等待云开雾散，哪怕只有几颗小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他也能根据微末星光迅速校准自己的位置。圣经能帮我们校准历史定位。耶稣说，你们既分辨天象而知风雨，那就该通过上帝的话，这道明光分辨出现今的世代。箴言6篇23节，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不要背离上帝的律法，那是光。以赛亚书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
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要用上帝的真光来照亮并衡量一切，如何去伪存真？把聚光灯圣经照在任何教义上，真相立即会被显明。圣经又像食物，圣经被比作食物，而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约伯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耶利米书第十五章，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通常应该没有人会忘记按时吃饭，因为饥饿会引发生理的反应，血糖降低而头晕目眩。如果忽视阅读圣经，属灵生命也会低血糖甚至休克。忽略生命的粮，生命无法健康成长。按时进食才能及时补充营养。请注意，耶稣没有说自己是一块蛋糕，也没说自己是一块披萨饼。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粮食基本上泛指五谷，全球通用，都知道吧。墨西哥人每天都吃玉米饼，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人最喜爱面包，当然有很多种，印度有薄饼。无论贫富，粮食都是餐桌必备。耶稣说，我是最基础的食物，人人都离不了。它是生命的粮。在关于粮食这儿，我补充一句，精神食粮也有很多种。彼得说，新生基督徒要爱慕纯净的圣言灵奶。婴儿只要吃奶，营养就足够了，但渐渐得加主食。弟兄们，格林多前书三章一节，我从前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如今还是不能。所以保罗再三重申，这是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请仔细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教圣经，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被别人教导圣经，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属灵生命成熟后就能分辨好歹了。很多人自己不经常读经，更谈不上分享。我记住经文是因为常和教友、慕道友一起查经，才能加深记忆。但有人受洗，多年后仍只是属灵的巨婴，婴儿很可爱。第一次自己吃饭，他拿着一勺红薯泥使劲往嘴里塞，结果目标不准，却是抹了满头满脸。父母举着相机笑盈盈拍照，再发到朋友圈，看小宝的鼻子和耳朵都饿了。若孩子25岁还这样，就是悲剧了，没人会再去拍照。上帝和天使看到有人信主20年仍对圣经知之甚少，也是这样的心情。20年总应该能背些经文，若哪天圣经被人夺走，你心中存记的圣言是否足以支撑你维持勇气，抵挡住各种试探？耶稣每次受到试探，都以经上说经上说经上说战胜了撒旦。从这里刚好可以引出下一条圣经的特征，它是磐石。马太福音七章24节，大卫如何杀死哥利亚？用石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足以擎天的磐石。耶稣是那万古磐石，我们身体的圣殿要以他的圣言为基石地基，要深挖。但以理二章有石头打碎了外邦君王梦中的异教的偶像，十条诫命写在石头上。圣经这块磐石既坚固，而且它是亘古不变，我们的生命、教会、民族都建立其上。确切地说，耶稣是灵磐石， 经上说圣经像一把宝剑，宝剑是进攻的武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圣经是与仇敌战斗的利刃，而耶稣他的话也是刀剑。马太福音十章，基督说，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动刀兵。诗篇119篇，大卫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上帝赐圣经救我们脱离敌手，耶稣的必胜武器，经上说，经上说，经上说，宝剑不仅能进攻，也可用来防御魔鬼的攻击，可挥剑抵挡，保护自己。这里有段有趣的名人轶事，主人公小萨姆是德州开拓者休斯敦家的儿子，在内战期间希洛战役中，他被大子弹击中，大约50口径，背部中弹摔倒在地，原以为必死，发现还能动，爬起来飞奔。他躲到树后，拽过身后的背包，从里面拿出父母专门为他预备的一本圣经，子弹竟然卡在圣经里，没有爆炸。屏幕上是来自希洛博物馆的真实图片，小萨姆·休斯顿的圣经。当他翻开圣经，看到子弹穿透新约，落在旧约的诗篇70篇，经文是，上帝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我们都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希望得到他的拯救，希望快快的改革与奋兴，希望恢复与主的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就是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之道就在圣经中，你若深爱他，怎么可能对他视而不见？圣经是基督写给信徒的情书，写给他每个儿女。朋友们，在学习期间，愿你能觉知并行动起来，多祷告，这是后期的主题，更多的读经，欢迎各位参与下一课。下一讲在明晚七点准时开始，我们不见不散。下课前再来做个祷告。慈爱的主，请感动我们的心，体验到圣经的重要性，并得到它的力量，帮我们认识到这是救主赐下的圣言，是赖以生存的灵粮。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 Amen。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在我儿子去世前后，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我儿子杰西才31岁，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在2009年，11月份，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2010年4月，在儿子离世的那天，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打给他，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我的公公快不行了。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
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按照研经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非常奇妙。
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和一些小册子，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开了门，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我们想学习圣经。
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
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才8岁，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她告诉我，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她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但还想看。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我决定看一看。我打开电脑，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我每一课都学，大概有27、28课吧。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 例如《宇宙之战》《末日大世纪》《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十诫》，当然还有很多。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而且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邮局工作，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这是上级的规定。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还说到了安息日。我对他说，苏西，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
我是不请自来，他看到我非常兴奋。到下个安息日，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4个月之后，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
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这真是令人激动。有时也难免灰心，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就激动不已。
我知道耶稣爱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从此我走出阴霾，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永远改变了我，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朋友们，你有恐高症吗？如果有，最好马上看看别处。旧金山港湾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这座世界著名的桥梁被誉为全球7大奇迹之一，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建设这座桥梁时，有10几位勇士曾去阎罗殿转了一圈。梦幻般的工程师团队设计出的这座桥梁，塔座间隔1280米，曾是全球最长的悬索桥。自1933年年初破土至1937年结束竣工的金门大桥，已成为安全施工史上的最佳范例之一。请记住，金门大桥在动工之初，按照评估
平均每花费100万美元便可能牺牲一人，按3500万美元的预算，结论很恐怖。因此总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铁面无私地坚持使用最坚固最稳妥的材料，其严格程度为当时之最。他通过当地的安全设备生产厂家设计出一种特殊保护性头盔，任何工种必须佩戴，这是当今安全帽的雏形。预防性安全措施还远不止于此，为保护在凛冽寒风中作业的工人皮肤，施特劳斯还准备了专用护手霜和面霜以及护目镜。除此之外，工地还有特供食谱，缓解工人在极端高空作业时极易产生的眩晕感。但是最显著的安全措施还是庞大的安全防护网，从这头到那头覆盖金门大桥的整个施工区域。事实上，4年多时间，防护网拯救了19名工人的生命，被誉为地狱俱乐部的隔离墙。请大家记住，建这座桥时面临多种建筑过程中最高危的险情。首先是强风的侵袭，还有动物，某些季节和天气甚至雾气会形成冰层，某些冰层距离冰冻的水面上方200多米。尽管危险，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为了每天11美元的收入仍趋之若鹜。经济大萧条期间，这可不是小数目。防护网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工人们作业时，即使明知走在不稳定的高空支点，也很勇敢，因为就算真的失足也不用担心。这份勇猛直前的信心和勇气使得桥梁提前竣工。朋友们，作为基督徒也要开展伟大的工程。圣经反复提示我们要与基督同工，建造连接天国和地面的桥梁。施工途中危机重重，魔鬼会以恐惧使人软弱，让人因此跌倒或犯错误，但我们深知基督已经建好了防护网，所以尽管刚强壮胆，满怀信心，抓着他的应许，犹大书第24节应许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但我们有时的确会犯错，仍然不必灰心。朋友们，只要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节，经上说，若有人跌倒，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请和基督一起建筑通往天国的桥梁。
你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